说你每年涨工资啊什么的，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老板给我涨的少，其实就是你命里就是这么点菜。
对了对了对了，他老板给你涨的少了，给你涨已经蛮好了。听得懂吗？
好的，
不要去贪呐、啊，贪到后来就会出事了。
嗯，不是，我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我信佛以后，本来性格就比较那个，就是平和嘛，然后别人是那种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嘛，就是
哎，
老板争啊叫啊，
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你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你想想看，当年、
嗯、
啊，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那些工人为了争一个5块钱的奖金，打得头破血流，现在你想想看呢？你现在多少工资啊？
嗯。
你等到几年之后，10年之后，你再想想，你现在去争啊，去跟老板搞啊，啊，会争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啊，再去哭好了。我告诉你，看到自己很非常非常的那种，像人家看上去就是不起眼的档次很低呀、啊。
嗯，那就是师傅，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你遇到困境，你还是抱着感恩的心的，就只要有份工作，然后
随缘呐，
很好了呗。
我告诉你，我举个简单例子、
嗯，
有两个人争局长，有一个人呢他不争的、
嗯，
那两个人呢争的呢跑到正局长跑到部长那里去说他不好，他说他不好，结果部长一看两个人都混蛋，最后就给那个不争的了。现在知道有奶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还是会哭的孩子没奶吃啊？
但是我就觉得我们的领导就是那种，就是你不叫他就觉得，哎，我少给你点，先把那些会叫的安抚掉，就是
要怎么样呢？记住，吃亏就是便宜、
嗯。
我可以告诉你，他叫了就算给他涨了，老板也不会给他好印象的。听不懂啊？你说他吃亏不吃亏啊？他涨了几块钱，涨了几百块又怎么样啊？他发财了，哎呀，老板到底是老板，你还没发财，你对人家多拿了你就多做，而且老板对你还有意见，你照样可以，你老老实实这么做，老板对你好，你说哪个好了？
嗯，因为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人而异的，就是说有的老板特别好，你不叫他也给你。
不要跟我讲人间的事情，你今天是普通的人。你来跟我来探讨，你人应该怎么样有经验，在社会上混，那台长告诉你这些，你是学佛人，你再这么执着的话，你就别学佛了。
我知道了，师父。
你没出息，我就告诉你，你就是叫没出息，你这个人就是100-200块钱的人，这么简单。你想想看，你小时候争过的事情，你现在还有了？你想想看，你50年之后你在哪里啊？你今天是学佛人呢、啊，你学佛人还要跟人家去争啊？你丢不丢脸呢、啊？
我没争，其实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心里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就叫争，想不明白就叫心里不平衡，再找理由呀。
错了，师父。嗯。
好点毛病
了。我再也不这样了。
只有师父这种人才会真心帮你们。我告诉你，你们记住，吃亏就是便宜。
嗯，明白了，师傅。
我告诉你，在人间吃的亏越多，以后我们到天上，他们再投人，再来吃苦，我们不吃苦了，你说哪个人吃苦啊？
嗯，明白了，师傅。我错了，我再也不说这样的话了。我下次连这样的问题都不应该有，其实。
对了。就是修的，
嗯，
就是修的很差，
修的太差了，知道了。
还为人间一点点事情还放不下，你要好好看看台长的书，你每天必须看一篇。
嗯，知道了，师傅。
你是不是师傅的弟子啊？
是的。
每天看。
没修好呀，师傅。
你现在就跟师傅，你现在就跟师傅许愿，每天必须要看师傅一篇《白话佛法》。
嗯。好的，不管在网上还是在书上，每天必须要看师傅的一篇白话。
嗯，否则你会迷失方向的。现在这个社会，
我有的时候就是经常迷，一会儿迷了，一会儿又不迷了，一会儿不迷了，一会儿又迷了。
那是很正常的，因为你在人间，
嗯、
明白了吗？你常看师傅的书，
明白了，
你保证你不迷惑。
知道了，师傅，我一定那个每天都看。
你知道吗？一个人 经常斤斤计较，心理不平衡，身体会不好。你看那些人比你活得难受，他们就跟领导讲的前几天一个星期他们就很难过了，他们不停地为了这件事情难过啊，想啊，到处去讲啊，鼓足勇气啊，其实对他们身体的内分泌已经失调，说不定已经折寿了，而你不去争不去抢，你平平安安过一生啊，那你的身体会好，你说哪个划得来啊，挣了这点钱看医生都不够啊。
嗯，
明
白了，师傅。
听得懂吗？
嗯，懂，弟子太愚痴了。
啊，知道就好了。这个事情这辈子要记住，人间吃不完的苦，受不完的，占不尽的便宜，你这里吃亏了，你那里会占便宜，你会有一个平衡点的，你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
那你怎么不说你老公找的好啊？那些为了争一点点弄一点点的，家里天天吵架，就他这种性格的人，他老公也不会好好的。那你怎么不说你赚了这么多便宜啊？
嗯，
时刻把自己的心态平衡。你老公不是对你很好吗？因为你的心态好。
是很好的。
哎，那些人整天心情不好，整天跟老板争吵的人，他老公会跟他好的？
嗯。
这不叫报应啊！现在你不懂啊？你情愿跟老公吵架，还是情愿去挣这点钱啊？
你不要这点钱了，我其实已经想开了，但有的时候就是还想跟师傅说一下，为什么有的时候还会想不开。
还有的人跑过来骗师傅了，也跟你一样啊，师傅啊，我这个钱我就是要打官司要回来，还要假装跟我说啊，我要回来之后我来供养师傅，我跟他说我现在谢谢你，我已经拿到了，你不要再打官司了，他就没话讲了，骗我呢，骗什么我啊？
一个问题。容易陷入自己内心的思维里面出不来，这个如何对治啊？
现在自己的思维当中出不来，很简单了，就是你平时对这个佛法的理解还不够，对佛法的哲学观还理解不够，这最好就平时不停的每天要看啊，每天至少一篇白话佛法呀。
嗯。
我已经跟你们讲了，你们学佛一定要看白话佛法。你们不看，你们会迷失方向的。单单念经没有用的。过去有很多人后来不精进的，就是因为他没看白话佛法，他不懂啊。他认为念念小房子就好了，一看念小房子效果没有嘛，好了他就退转了，明白了吗？退转之后他好一点了，因为他说我退转也蛮好，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没退转之前念的功德，最后给他一点好处了，他觉得蛮好了。好了，过一段时间啪一下子掉下去。听得懂了吗？出大事了，全部都是这个结构，明白了吗？
明白。
师父之前开示过，白话佛法将是心灵法门的第四法宝。请问师父，我们是否要把白话佛法列入我们每天的功课里呢？如在度心佛友时，就把白话佛法列入功课表里，最少没了一遍。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方法。你既然把它当成一个法宝的话，你就要好好学呀、啊。因为这个是什么？这个比较通俗易懂啊，明白了吗
？OK。
嗯。
Hello。
对呀、啊，现在我们的秘书处的小朋友，他们每天都看白话佛法的，至少看一篇，明白了吗？嗯。
OK， 好。那么，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如一些同修有种种原因读不了白话佛法，请问师父，这是业障的障碍吗？还是什么原因呢？
我要问你，他什么原因呢？什么叫读不了白话佛法？看着字不会读啊、
嗯、
什么叫读不了啊？
哦， okay,
这是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他读不了？你讲给我听啊，不是你来问我呀、啊。
嗯 ，OK， 如是这样的，有些同修呢，他们一看白话佛法就犯困。读不了或没有时间作为理由，现在我们鼓励这类同修，要不然每天呢读一小段，甚至读一句也好，师父能不能开示几句呢？怎么能让我们读白话佛法读得起劲，又不犯困呢？
大家一起读才起劲呀，一个人读有可能要睡觉呀。
嗯，
因为思想一集中呀，对不对呀、
嗯、
还有一个方法治疗失眠呀，
治疗失眠。
啊，他要他睡不着觉，你就叫他读白话佛法，他不就睡着了吗？
哦，可是有些，他们读了又爱睡哦。
对啊，读了爱睡嘛，就是治疗睡眠嘛。睡不着的人就让他读啊。要共修白话佛法，共修大家谈体会，那么这样的话就比较有兴趣了。听不懂啊？
哦 ，OK， 好好。
叫共修。
嗯。
大家一起修，叫共修。
OK， 那么大家也能够一起举例子，这样。
对啊，这样好啊，就是要这么大家一起这么来啊，这样的话你才会有干劲啊。读书嘛，大家一起读啊，多好啊。
好，
你先说这个名。如果一个学佛的人，他的初心并不是为了求名，也不是为了求利，但是功德做得多了，别人认为他修得好，然后名气也小了，赞美声就很多，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助长自己的傲慢心和名利心，那就会很危险。那想问问师傅，我们如何真正的从根本上去除这个不好的习气呢？如何做到对于别人的赞美，我们可以完全的心无挂碍呢？因为好像现在觉得这个还是蛮难的，至少别人说你一句好，你就是不可能完全心里就好像放下了，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想请师傅开示一下。
小丫头，你今天问的几个问题很厉害，很精彩的。实际上呢，这就有待于一个学佛修行人的境界的问题。当一个人度人多了，当一个人被人家捧得厉害了，大家都说哎呀，你像菩萨一样。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他的时候到了，因为很多成愿再来的菩萨为什么回不了天上，就是因为他的福德、他的功德，让他得到了更多的人间的名和利，所以他忘记了他的本性，忘记了他应该救度众生，而不能再沉迷于人间的名利之中，这样就他就会遗失了自己的方向，掉了自己的慧命。所以呢，学佛人学到大家都赞扬他的时候，大家都越是赞扬他，越是觉得他有功德的时候，越要谦虚，越要谨慎。这就是台长经常跟你们讲的一句话：学佛度人要如履薄冰。我们越学得好，越要当心，因为当你越有名、越有利的时候，你稍不留神，你可能会掉下来，摔得更惨。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讲的，一个大楼如果还没有造成之前啊，你还没有完全完工之前，你造得越高，你可能万一如果哪一层没有基础打好，掉下来的话摔得越碎。这就是学佛人难处，所以一定要懂得从根子上学。我今天如果不能抛开名利，还为了这点名利、人间的名利执着，而且觉得自己有名有利了，实际上你就是已经在掉队了，你就是在越修越不好了，而不是真正的有拥有功德，而是拥有人间的那种名和利文门名利名门利扬那种功德，这些都是空的、虚的，不是真正让你能够修上去的。越有功德，越有名利，越要谦虚，越要谨慎。这就是台长经常说，学麦穗啊，长得越高，头要垂得越低。听得懂吗，小丫头？
听得懂。师傅，就是让我们平时每天会坚持看师傅的白话佛法来加强自己的这个修心方面。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境界，一下子可以把自己的名利心就克服掉，尤其是对这个名的这个心克服掉，那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法，比如说他曾经就是弘法，知名度蛮高的，他就换了名字，他就重新用个新的名字，等于是像隐姓埋名一样的，以前呢就放掉了，他继续用新的去做一些以前做的事情，这样子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这样子的话他反而就默默无闻的，可以更好的修心，这样子也是一个方法，对吧，师傅？
完全正确，这个也是一个小方法，但是非常小。最好的方法就是比方说你本来是一个负责人，你负责到一定的时候名利心太重，觉得自己不行了，实际上在庙里呢就是属于呢就是闭关啊，就我什么都不做了。但在我们人间呢，实际上就应该本来是他负责的，他应该培养一个新人退下来， 现在人要退下来那是最难的，所以要把自己名利心克服，就得退下来，我什么都不是了，我就是一个活小小的修行人学佛人，这样的话名利心才会去掉。就比方说你今天做了一个会长了，我突然之间我退下来，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长都不要，连个你跟说啊你是开会的，就是创会会长，连这个创会会长你都不要，你这个名利心才去得掉。我就是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平民百姓，我突然之间变成一个什么都不要的人，那么我就能够克服自己的名利心了。像你这种实际上也是异曲同工，都是一样道理，突然之间换一个名字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谁了，那就对了，也千万不要跑回去跟人家说，哎，我就是谁谁谁啊，对不对啊？比方说网上有一个人很有名的叫锦上添花啊，现在不叫锦上添花了啊，这叫后院种菜，他如果现在改个名字叫后院种菜，人家谁都不会知道他，他人家看见，哎呀，怎么都不知道我是谁啊？然后，哎，你知道吗？后院种菜就是锦上添花，你知道吗？你这个人还是去不了你的执着，去不了你的名利心，听得懂了吗？
啊，听得懂，听得懂。
嗯，
明白了，谢谢师傅开始。的确是在修行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多的问题，然后其实这些问题通过白话佛法可能会可以找到答案的，大家也想听师傅能够再深入的指导一下，谢谢师傅开始。
就是说
师傅我想
你说
您说
就是当一个人在修行修心当中碰到问题，那是自然的，因为你是在人道，你就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和烦恼和磨难和嫉妒心啊，什么心啊，贪心啊，嗔心啊，什么都会有。但是越修越会觉得艰难，那就是对了，如果越修越容易，那就不叫修行，听得懂吗？因为爬山也是这样，越爬越高，越爬越艰难，没有几个人能爬上去的。请问有几个人能够修到佛修到菩萨的？因为他的难度高，所以更要去努力。很多人修到后来，哎呀，我觉得不对了，我觉得谁不对谁不对，那就是你不对了。你觉得这个佛法，哎呀，这佛法学到后来就学没劲了，就说明你怕难怕苦。
我们每天都在看白话佛法，请问我们如何才能看到不着于文字而将白话佛法的内容真正融入到自己的本性中去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还不简单啊，看进去嘛，就是看进去了，你没看你怎么进去啊？你现在看了之后好好的理解，多多的读啊念，你就会看到里边去，看进去之后就变成你的啦。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现在讲出来话都是台长的话，对不对啊？台长那次看到那个有一个佛法界一个写的一个这个东西，也是的，前面也是写了很多啊这个佛言的话，到了最后是看谁能天上行，那么这肯定是台长的东西啊，啊，对不对啊？
嗯，对。
他把不争人间天下事拿掉了，就说是看谁能天上行。所以这话嘛，你去查查看，从古到今谁讲过啊？就台长讲过的。
嗯。
这个事情很简单，
对对对，
要看进去，他讲得出来；他不看，他讲不出来。听不懂啊？
对呀，再就是我在看白话佛法的时候，我有时候就觉得，一天白话佛法如果看一遍的话，真的有些东西就理解不了，到不了自己的本性中去，需要看两遍、三遍，甚至更多才能理解。有些东西确实是，师傅讲的也很太好了，然后那个有点对我们来说有点深，就需要多看几遍。
对，所以多看几遍没什么不好，多看。
嗯，多看几遍。
看不懂多看。
就是人间，也就是人成即佛成，就是说我们做人呢，人做好了，这个人就学佛，就是那个什么。但是那个，就是我觉得这种看书的时候和实际生活做起来就又是很难。
就是要锻炼呀，很简单的，有什么难的？白话佛法里边，师父跟你们讲要忍辱，在家里吵架的时候，你不就是忍辱了？你不就是实践了吗？你书看了说，哦，要忍辱不能吵架，否则会伤自己，然后吵架的时候憋不住，把师父的白话佛法全部扔在一边，那你叫有实践吗？
哎呀，我现在就是这个困惑，你在这
明白了吗？还不明白？叫你识忍不杀， 不要杀生，跑到饭店里活的海鲜螃蟹拼命吃好了，把他们上海人吃那个大闸蟹，对不对呀、啊、活蹦乱跳的大闸蟹一串，就这么把它蒸笼里蒸死了，你还往嘴巴里放点出去这么吃啊？你怎么吃得下去的？你想想看，就像小孩子一样的，光生这个小孩子一串，把它放在一个蒸笼里啊，蒸死的，热死的，是啊。
哎呀，是
啊。这个是不是实践呢？学佛人要有慈悲心，书上看的，生活上不要用的。我说对不对啊？
对。
啊，不就是用到实践当中了吗？叫你们不要吵架，那你能够忍辱，那不就不吵了吗？
啊，是。
哎，对呀、啊，哎，就好了吗？
反正有时候就忍不住又吵了。
啊，忍不住又吵了嘛，就说明没有把书本上的东西用到实践当中去啊。
是，让生活实践加在。
那么什么样能够克制呢？那么多念心经，自己功力大了，那么就是在功课上下功夫。功课好了，再加上实践，白话佛法一看，哎呦不能吵，然后有耐力。那为什么人家有的人就忍得住啊？为什么你到你就忍不住了？为什么叫忍不住？听得懂吗？啊，忍不住，修养不够，忍不住自己身上有魔，还有业障，忍不住就是恶业太深，所以才会忍不住啊！听不懂啊？
啊、
哦，
恶业太深。
啊。什么叫忍不住啊？有什么忍不住的？真的到生死关键的时候，你不是要忍住啊？到了你的原则性的问题上，你不就忍住了吗？
对。
忍不住都假的，忍不住就是没有触到他的灵魂，没有碰到他的底线，他忍不住；碰到他的底线，他马上就忍住了。很多女人凶得不得了。到了最后，人家一个人跟他说把他孩子弄过去，他马上要跪下来了，哎，对不起啊，因为这是他的底线，你听得懂吗？
我看着你那个白火佛法写的很好，我看着也很好，看的时候很懂，但是一到十几的时候，怎么好像就做不到了呢？
那很简单啦，因为实践和理论它是有个距离的，一个人理论上看得懂了，并不代表他实践就好。就像为什么大学生读完书出来之后，到公司里面什么都做不了啊？听得懂了吗？
嗯，对对，就是当时看着挺好的，也心里
要记住，
挺明白的。
要记住，心里挺明白之后，马上要去渡人，去跟人家说，去救人，去做，那你就会理论加上实践，你就会得到真的知识了。明白了吗？
哦，
实践加理，
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时想不通，
对，
遇到困难的时候
想不通就看就解决了，这个书就到你心里去了。明白吗？
哦，明白了。我现在看第六集看完了，看完了我又回头从第一集又开始看，
对，
很好，
非常好，非常好，你要好好看。
但是就是有时候，哎呀，
说明你的理解力，理解力是行了，但是你实践力还不够，明白吗？
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好像控制不了自己，
控制不了
的时候，
马上拿出来看，马上解决，马上去消了，你就成功了。
对我自己的这个就是学佛的这个。我认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因为我就是说，每天早上起来就是上香，上完香以后我就开始念功课，功课念完了我就是能量最多的时候给师父念一张小房子，反正每天坚持给师父念一张小房子，接下来我也不出去参加任何的就是共修啊或者什么，我就是在家每天念小房子，从早上开始念。念到晚上，都坚持每天念九张小房子。接下来以后，我就每个星期跟着我的先生到医院去，两个人一起到医院去渡人。渡完了回来以后，就给我的药精者小房子。如果哪个师兄如果需要救援小房子， 我也会救援给他们。我这样的修行法，师父每个月就是坚持放生一次。如果碰到菩萨的圣诞，我也会放生。就是我这样的修行法，师父你说对不对啊？
有问题啊，有问题啊，有点问题。
有问题啊？
啊，不去参加共修会没问题，听得懂吗？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必须听，时刻听师父的那个录音。
啊，这个我听的，这个我听的。
啊、
白话佛法每天晚上念，每天晚上看一遍。
对，
就是天天晚上听师父的收音，这个做的，这个都做的。
这个很好，这个很好。
这个做的，这个就是我，这是我每天应该做的事情。每天晚上学师父一天，看师父一天白话佛法，看完了睡觉，还听师父的收音机。这个
还有
每天都。
这个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有时候共修会大家气场很好的话，那么大家在一起开心。如果不开心，你就在家里好好念经，不要去，有什么好去的啦？
嗯，对，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师父，你说弟子这样说对吗？
那有什么不对啦？自修和帮助别人，你只要多做嘛就可以了。你去帮助别人的话，你一个人也可以帮助别人的嘛。
对对，
开始告问小房子可以消业障，看白话佛法也能消业障。某些师兄为了赶快念小房子而拒绝共修白话佛法，请师父慈悲开示要如何取舍念小房子和共修白话佛法。台长，这个是讲共修会有些师兄他不要去共修念共修白话佛法，他想要赶着念小房子的，这个
都可以，都可以。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作为一个人，你不管众善奉行吧，你不一定要拘于某个形式的。说你在家里愿意念小房子，你不共修应该也可以。但是你至少在家里要自己修，明白了吗？好了。
是讲共修白话法比较好，还是念小房子比较好一点？
都好。
哪一个比较？
都好，都要修，又要共修。又要自己念小房子，